感谢神，在那个感恩夜的时候，有许多的地方的感恩，所以今天我要用这段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考。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，实际上我们刚才起我们读起英文的时候已经是读了诗篇100篇，那这个时候呢请大家看着你们看这个字，或者是你们看你们的圣经，我来读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早长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当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，还要讲他话语的人。在美国有一位游泳教练，每一次在游泳之前，他都很习惯地先用脚在池水上画一下。有人问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啊，于是他见证，他说当年他年轻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就是三更半夜，因为睡不着，就在蒙蒙的夜光中走向了游泳池，想游泳来冲凉。当他爬上了跳板，而且伸开了他双手的时候，做一些动作，那就是运动之前的运动，准备要跳往下跳的那一瞬间，夜光忽然清晰地从他的背后映照身体的影子，投射在水池中，形成了一个十字架，凝在池中不动。于是他很奇怪，为什么我要游的这个游泳池没有波动，所以马上就走下去一看，才惊奇地发现原来池水已经被放干了。若不是这个十字架的影子映在他的前面，他一跳下去，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，一定是粉身碎骨的。感谢主，是十字架保住了他年轻的生命。如今他每一次看到十字架，他当然会想到感恩上帝，献上感恩的心。每一年11月就是我们感恩的季节，今年11月20几号，你们记得吗？25号表示你们准备好了。那如果你记不得的话，表示你还没有准备好感恩节哈。那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当天在教会没有办那个祭餐，所以你不必想。那11月25日是今年的感恩节。那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个100篇来思想感恩的主题。这个经文你可注意看哈，第一节、第二节先讲到什么呢？感恩的对象。这个经文里面，你注意看刚才那个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注意看了，是充满着感恩的。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找到跟感恩有关的用词很多，你知道有几个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是有7个当，你们注意看，当当当当什么的，你注意看哈，都充满了积极跟盼望的表达。譬如说，当欢呼，当乐意，当歌唱，当称谢，当赞美，当感恩，当那个称颂，有多少？多少？哎呀，你们没有注意看哈，没有注意听没有关系，有7个，有7个当啊。这段的经文没有一点任何的消极的用语，就譬如说，糟糕、倒霉、惊慌、烦死、纳闷、 失望无奈，没有这个字。七在圣经中通常表示一个很完整而且是圆满的数字，表明感恩的完美的一个高峰。而这里的每一个感恩都是有很清楚的对象，你如果再看那个圣经，他讲了清楚的对象，讲了什么呢？他说你当欢呼他，还有什么乐意侍奉他，还有什么当歌唱他，还有什么称谢他，当赞美他，当感谢他，当称颂他。对象是谁？而那个他是谁？就是耶和华。圣经对耶和华有很多的描述哈，那就譬如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他是独一的主，是赐平安的神，是一个得胜的元帅，是为我们征战的神，会提携人的神。诗人在这里很清楚知道他跟这一位神的关系，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向世人宣告，他说普天下，哇，他很大，就是说所有的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意思说全地的人，包括那个山上人，包括那个所有受造物啊，都要向神感恩，因为他是普天下独一的真神，也是天地的主宰，也是唯一的神。而且在最后一节第五节的时候，你注意看那个经文，那边又讲了说他的信实直到万代，因为神的信实延续到万代，所以我们的感恩的心也要永不止息的意思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不仅创造了天跟地跟万物，而且为人完成了救恩的工作。透过他的创造，我们就明白他的智慧跟他的能力；透过他的救恩，我们就明白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。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影响到我们对神的感恩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认识神多少，我们的感恩就有多少。第二节那里讲到说，我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这里讲到当乐意，所以意思说，只要你感恩，只要你赞美，你要称颂，没有一个是勉强的，都是什么乐意的，没有一个是人家要规定你的，是你自己从心里面发出的自然的赞美的。神既然是普天下的人的神，我们侍奉他是配得的，我们敬拜他是值得的。圣经中里面用的侍奉还有那个敬拜，我讲过是一个同一个字，可以将相互使用的。所以这里讲了说，你们当来乐意侍奉耶和华，意思说你们当来乐意什么？敬拜耶和华，一样的意思。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蒙恩，我们应该当存欢喜快乐的心情来侍奉，来敬拜他。人如果不认识主，是不可能歌颂主的。到了第三节，那诗人讲到感恩的事实，我们不是盲从的，有事实的，有可以根据的。这个事实里面，诗人很清楚说明了感恩的理由。他说呢，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名，也是他早长的养。晓得神，这里面讲的用晓得，是人最要紧的知识。晓得神是人最要紧的知识，也是人生的第一课。如果你在人生的第一课已经晓得神，那么你的这一生充满了盼望，神一定会与你同在，因为你晓得他是谁，你晓得他的作为，你晓得他的旨意，你晓得他的安排。智慧君王经历过什么叫真正的智慧，所以他自己讲过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而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认识耶和华所讲的知识。信仰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知识，也是一种主观的经验。 两个都不可以缺少的。保罗面对心里刚硬的犹太人，所以跟他们说啊，跟他们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是眼睛不能看见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这里一个晓得出来了，就晓得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以意思说，如果你晓得神是谁，你会敬畏他，你绝对不可能公然反对他来侮辱他的，因为你晓得他是谁。我说晓得神就是一个人生的第一个功课，所以你的小孩子从小要让他敬畏神，晓得神是你父母亲的责任，从小敬畏神，他一生蒙神的赐福。遗憾的是，今天的人不仅不认识神，而且还公然的侮辱神。特别我们最近看到在美国所发生的事，很多都是跟圣经真理违背的。其实真理并不是你要来决定是否它存在，真理不是在乎不在你需不需要真理的问题，也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，也不是你赞成不赞成的问题。今天有许多人设法寻求神，用尽各种的方法跟途径，有的寻求神的目的是要打倒神，目的是来揭发神的那个毛病，想要跟他作对到底。但是也有的人好心，真的是想要知道神，可是呢，研究来研究去还是找不到。感谢神，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有限的头脑来晓得神，所以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，显明他自己。他不要我们浪费时间来寻找神、分析神、研究神，所以早就透过主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显明在这个，显明了他自己。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神，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相信神。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不必在别的地方找寻主神，你们不必用猜来猜去，我向你们显明。他在圣经里面好几次宣告他自己是谁啊，其中有一个大家很清楚知道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那边讲到，我就是你们在找的道路，我就是你们在找的真理，我就是你们在找的生命，很清楚，不必找别的。他所说的是就是，他的所是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保罗跟复活的主相遇之后，他自己做一个见证，他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一日。意思说他的信仰一直到那一日绝对不会改变的，因为我已经认识他是谁，就表示他晓得他所信的是谁。我们对神的感恩不仅是来自于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，而且根据我们跟这位神的关系如何亲近。你越亲近他，你越那个跟他的关系更好，你越懂得感恩他。诗人在第三节的经文后半段里面告诉我们，跟这位神的关系为什么呢？有这个不变的事实。这个不变的事实是什么？第一，我们是他造的。这个表明什么？表明神是我们的创造者。诗人他说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不是我们人自己造自己。今天的人比从前的人造出许许多多的东西，但是世上仍然有许多东西是人不能造出来的。就譬如说什么呢？人能够造飞机，但是不能够造蚊子。人能够造大船，但是不能够造一条小小的鱼。人能够造出伟大的作品，但是不能够造一个小小的生命来。人会发现从前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，人也会发明从前我们没有发明的东西，但是不能够创造一个有生命的人。今天很聪明的人可以说发现了什么，然后发明了什么，但是不会创造东西，不会创造人的生命。从所有钱的观念里面来说， 水造的东西那就是属于水的，譬如说我造桌子，桌子就是我的。可是人呢，悖逆的人不一样，不肯承认神在他身上应有的所有主权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为所欲为。人们不承认万事都是从神而来的，而自己也是从神而来的，他是万有的主宰，是全能的创造者。人心骄傲就挣脱了神的管理，就像离家出走的那个浪子，偏行己路，成为迷失的羊。第二，不变的事实是什么？我们是他，我们是属他的，表明他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感谢神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用大能的手拯救我们，主动的来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 Savior， 他是拯救我们的那个。所以我们讲到的那个不是像一般所说的 religion， 我们是讲的是 salvation， 不一样。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。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，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相信主是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一生完全归属于他。我相信他，所以我跟随他。我相信他，我把生命全部给他，我是属于他的，我不用计较他后果如何，归属于他。这个就像诗人所说的，我们是属他的。我们从前就像一个浪子，如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就像失而复得的浪子一样，成为他的产业。我们全然属于他，有一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是什么？当我们全然属于他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会负全部的责任。我们全然属于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很有安全感，也得到保障。我们是属于他。第三个事实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是他的名，表明他是我们的君王。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生活的主人。我们把一生的主权交给他来管理。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，我们得以进入到神的国度，成为神国的子民。我们可能是美国的公民，可能你们中间有的还不是美国的公民，那个不重要，因为是地上的身份。我们要在乎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我们的身份是如何。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，把我们透过他的对他的相信，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国度，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。这个很重要，身份的确定你就知道很有把握的。譬如说你知道你是属于上帝的国，那你就知道我将来会在哪里见到他。你是属于上帝的国，那你就知道我在他的国里面，他是我的君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我会享受他国度里面所有的一切丰盛。那是圣经讲的。保罗说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所以他说我们不再做 外人跟客旅，而是跟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面的人了。这是以弗所说第二章十九节。但是彼得呢，他说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他说怎么样？他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人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是他的名，透过耶稣基督成为国度的子民，永恒国度的荣耀的国度的永不衰残的国度的子民。第四，最后是讲到这不变的事实是什么？我们是他早长的羊。这表明什么？表明什么呢？他是我们的好牧人。在诗篇中很多提到耶和华是好牧人， 世人的光景就好像草场上容易迷失的羊一样，但是我们因为信靠神，我们就跟神的关系就像牧羊人跟羊那样的亲密的关系。事实上，把这诗篇二十三篇，诗人大卫大家都很记得哈。主耶稣基督他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”大卫说：“我必不致缺乏。”表示神对他的子民的一种保障跟保护是无微不至的。主耶稣自己也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。”他也特别提到，他说：“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”好牧人耶稣，只要认得我们，而且我们认得他，那我们这一层的关系会带给我们信心跟盼望，走每一天的道路。不管你遇到什么，你知道他不会离开你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确认到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创造者、救赎者，是好牧人，我们的心一定会向他仰身欢呼，乐意侍奉、感恩、赞美，不是吗？第四节到第五节讲到感恩的内容。圣经记载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当称颂他的名。这里讲到我们对神的感恩跟敬拜的态度。诗人为什么要唱感恩的歌呢？第五节讲到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耶和华本为善是诗篇的专用的独特的一个声明，本质上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感恩跟赞美神。重点不在于神赐给我们的事物有多好，而是因为耶和华本为善。我们赞美供应者，不一定因着他的供应品，不是因为那个供应品多好我们才赞美他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感恩并非只因为他所赏赐的一切的福分而感谢，而是因为他本为善，是至善的源头，是神配得我们赞美。他在基督里不只赐给我们现今的福气，而且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譬如说成为上帝的子民，那就譬如说将来跟主耶稣基督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，这个福气。就譬如说我们在天国的里面，不再生病，不再黑暗，不再痛苦，不再流泪，这样的福气。天上还有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一定会以欢欢福福和平相处在天国里，这是属灵的福气。他是至圣又公义圣洁的神，也同时是慈爱怜悯的神。如今他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来拯救我们，他以无条件的大爱 来拯救我们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拒绝他的爱是我们的损失。为此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，绝对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我们的嘴巴不是用来骂人的，不是用来定别人的罪，不是用来抱怨的声音，而是变成一个充满赞美的一个声音的那个嘴唇。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是什么？就是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你知道吗？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描述人类可悲的那种道德败坏，他点出了人的通病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 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希望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凡成了愚拙。因此神任凭他们。可见对神没有心存感恩是一个很严重的罪，就表示说你明明看到神的恩典，装着不知道，那样子严重的罪。整个天地万物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神的创造的美。你看最近我们在美国这里多好啊，我们在这里，其实我最近在网上，如果你们注意我的，你们如果每天都如果有读我的每日灵修默想，我大部分最近都是我的背景啊，发给你们的图片的背景都是我们这个教会后面那个水库，你们去过吗？这个教会后面的水库那很漂亮的，我大部分在那边拍照的。我这几天也会给你们 po 我们在教会这里，我们的 mission 后面哈。你们大概不知道那边有一个最后所有玛丽兰州的枫叶掉光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最后是有的。我现在告诉你们那个秘密哈，不要钱的。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那个很漂亮的枫叶没有关系，我会告诉你那边有，再过两个礼拜。我因为我每一年都在那边，因为我也花时间把它清理，你们都不知道我什么时间去清理的，然后让它更好一点，把所有的杂草把它弄掉。我们可以欣赏到神的伟大的创造，心里发出赞叹，你上帝啊，你何等的美啊，你何等的荣耀，为什么只给我们而不放在非洲看不到这样的枫叶的漂亮呢？放在我们这里，我们为什么不向上帝感谢上帝啊？我所住的地方实在美好，坐来就像诗篇所说的，坐落在那佳美之处，实在美好。你有没有这么体会？创造可以看到神的伟大，承认自己的渺小。人类因为骄傲，脱却了神的荣耀，也亏欠了对神的感恩，这是很不幸啊！我们就是因为不懂得荣耀神，承认他的威严跟尊贵，我们不懂得感谢神，承认他的充足的供应跟照顾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懂得感恩，我们称他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？不懂得感恩的人叫什么？我们应该会讲吗？叫做什么？不懂感恩的人叫什么？叫做忘恩负义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唱的歌不是那个献上感恩吗？我们不要笑，基督徒就一定会感恩吗？不一定吧。我们会骂别人是你们忘恩负义，我告诉你，基督徒也会有忘恩负义的时候吧。一般人不懂得感恩，原因有很多种哈。那第一个，有骄傲的心态。我们经常听到自傲的人说，一切得到的东西都是我自我努力的结果，何必向上帝感恩呢？是的，一个骄傲的人很少是一个感恩的人，因为他总认为他值得多得的少，他认为值得多但是感恩的那得到的少。事实上从小到大哈，哪一个人不受到人的帮助才有你的今天呢？对不对？保罗他自己经历到这一点，包括他领受神的恩典，他也会这样子讲说，不是他自己的功劳，所以他说，我今日成为何等的人都是因为主的恩才成的。有一天有一个名叫做有一个叫做那个 Ironside，他到一个很著名的餐馆去吃饭了，他在座无虚位的情况之下，因为人山人海，那所以呢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那个桌子就坐下来，结果呢，有一个陌生人呢，突然就坐到他的前面，问他说：“我可不可以跟你同桌共餐呢？要跟他 share 那个桌子嘛？”他答应了，那个人点了菜。然后服务生就也就上了菜，那个 Ironside 这个先生呢，他饭前就低下头来， 然后口中念念有词，然后开始进食。结果对方哈，坐在对方那个陌生人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头痛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。”然后呢，你的食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他说：“没有，没有啊。”那么你刚才为什么在讲什么？然后他就说：“我经常哈，在饭前的时候都要感谢上帝。”哎，这个陌生人讲说：“哦，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啊。”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从来不这么做，太形式化了。因此，我相信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辛苦赚来的。因此，每一次一上桌吃饭的时候，等饭菜一来的时候呢，我都不需要祷告，我就直接就吃了。然后这个埃尔的先生呢，他很和缓的，他就很低声告诉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家里的狗也是这样子啊。”这个故事很听起来哈，很那个，很刺耳，很讽刺啊。但又是很写实的，很真真实实。多少人的心态跟行动正像这个陌生人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基督徒也要反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饭前不祷告的基督徒不少啊，你知道吗？第二个心态不懂感恩是什么呢？因为挑剔心态，抱怨似乎是人的本性，因此总是不为那个已经有的而感恩，反而一直都不满足，也总是会吹毛求疵，怨声载道。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最好的例子了，好不容易出埃及，本来是高高兴兴的事，得自由了，哪里知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怨声四起啊。有了玛呢还不够，还要一直跟摩西吵着要肉吃，那多那个吃肉。他们贪利的心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惹神的发怒。第三种就是忽略的一个心态。做父母的，当你面对一大堆的那个碗盘没有人洗，然后你有怎么样的感受？如果你看到一大堆的脏衣服要等待着洗，然后还有没有那个未有几个未铺的床还在那边还要等待整理，但是没有人做，没有人帮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许多父母会抱怨自己命苦啊，没有孝顺的儿女，还有那个是只会抱怨的，他会抱怨孩子们不听话，总是懒惰。但是有一个母亲，她会向神会感恩的。她会怎么感恩呢？她会为着一大堆的碗盘感谢神，表示说一大堆的碗盘表示什么？他们有丰盛的食物，他们有很多待洗的衣服跟待整理的那个床，表示说他们还有衣服可以穿，而且有好的睡眠。世人经常忽略了每一天享受的小恩典，以为这是本该有的，哪里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人连饭都没有吃得到，连床都没有好好的睡过，因为没有床。最后一个心态是什么呢？那很明显的就是比较的心态。看到邻家的小孩子功课第一，哇，就容易嫉妒了。同事们挣的钱比自己还多，心里就不舒服。同乡的房子比自己的还要大，哎呀，受不了。看到人总是比大比小，不仅容易嫉妒，更糟糕的是他永远不会满足，而且永远不会欣赏人。这样的人很痛苦，他不可能会有知足的一天。请问你要赚多少钱才够？你要达到怎么样的地步才算满足呢？最后经文里面讲到感恩的回应，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讲到无知财主的那个比喻啊，他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啊，他只晓得为自己盖更大更大更大的仓库，他担心的是怎么样让那个有东西可以收藏，所以他的焦点放在更大的仓库，为自己有限的生命做更大的努力跟计划。但是他所做的他不晓得，那个是在世上都会消失的。不会感恩的人，他并不懂得感恩上帝所给的恩典。基督徒的人生态度是什么？保罗说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平心而论，只要静下来，我们应该有太多的事要感恩。比方说，你可以今天自由的可以呼吸，你可以开怀的大笑，你能够自由的步行，你能够看有眼睛可以看大自然的美，而且你有可以走路的脚，而且你还可以自由的敬拜神，而且你父母亲还在，你有工作可以做，有家可以住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应当为已经拥有的而向上帝感恩，而不是为还没有的发愁。有太多的时候，我们将许多许多把它看成太理所当然了，以至于我们不会欣赏神的奇妙作为。基督徒不只是在顺境的时候要感谢上帝，也因着上帝是什么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能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在逆境中，基督徒照样可以因信感谢上帝。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《感恩的心》，为什么？即使在贫穷，我们照样感谢神啊！我记得那个啊，以前林伯伯在的时候，来林伯伯最喜欢弹的歌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很多歌，但是我印象中最深的还是《感谢神》这首歌，我们上个礼拜唱过了。那个里面有一段话什么呢？讲他说，感谢神，祷告蒙应允；第二个，感谢神，祷告未蒙垂听。很多人不明白这是什么，我不晓得你唱这首歌你是怎么想。蒙神垂听，感谢神；不蒙神垂听，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的美意，神有他比你 更好的那个啊那个时间，更好的恩典，所以不起。但是你要感谢。我们固然要为祷告蒙恩而感恩，但是如果能够为祷告未蒙垂听而仍然相信神，而仍然感谢上帝，这就是信心成熟的表现。你同意吗？事实上，如果我们只知道为物质的丰富而感谢上帝，这个跟拜偶像没有什么两样。因为今天很多民间宗教拜偶像的人，在他们所在乎的是物质丰富，才会向他们的神感恩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他们就把那个庙里面打砸了。就像六合彩，有人在抽中那个六合彩的时候，用很多的方式来找那个名牌。如果在庙里面抽的那个牌子没有中奖的话，他们会把那个偶像的头呢，把它扔掉，丢到河里面。我们应该学习做一个懂得知恩，在凡事上谢恩，而且进而成为报恩的一个基督徒。有一个报道这样子讲到，只要你的冰箱里面有食物，身上有衣服穿，屋上有瓦，有屋顶，房内有睡床，你就是世界上75%的有钱人之一了。只要你银行有存款，笔夹里面有现金，到处都有零件零钱，你便立足于世界上8%的富裕人中间了。只要你今天早上你一起床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还很健康，你就会比世界上在本周做生命挣扎的千万人比他们有福，那就是那些病床上的人比他们有福。 如果你没有生活在战乱之中，也没有在困境之中，孤单、受逼迫或者是饥饿，那么你就比世界上无义的人呢更为有福。如果你当你上教会的时候，不要害怕人家会抓你或跟着你、跟踪你或逼迫你，或者是甚至要把你置死于地，那么你就比世界上30亿的人更为有福啊！表示今天世界上有30亿的人就在宗教逼迫之中。你如果生活在美国，你的父母跟你的自己的婚姻仍然保持得很好，你已经是有福的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可能会说，今年我没有什么好感恩的，因为 COVID-19 新冠病毒造成你工作不顺利，然后常年生病，事事倒霉，赚钱不够用，很难向神开口赞美啊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把你的眼目转向思念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看看，想到他为你所做的，想到他为你所牺牲的，想到他为你所舍命的，想到他为你所流血的，所流的宝血，他向你所显的慈爱跟忍耐，你就应该感动的像大卫愿意在人的面前这样子说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的一切恩惠呢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通常在特别的宴席上，我们喜欢表明，我们用那个干杯哈来表明欢庆跟喜乐。但是基督徒不是真正的让你那个到时候那个酒醉的那个杯，不是那样的，是救恩之杯啊，不是让你倒下来的那个杯啊。举起救恩的杯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报答神恩的很具体的行动。我们在千万人当中算不了什么，但是神的恩典竟然领到我们这个卑微的人了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应该举起救恩的杯，向神献上感恩，愿神悦纳我们每一个人感恩的心。